姊妹平安。上礼拜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因为仇敌的反对，因为仇敌各样的拦阻，所以圣殿的建造的工程就停止了。而作者告诉我们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也就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下诏要以色列人、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当根基立好之后，就开始遭受敌人的各种的反对。所以我们上次看到，敌人是用各样的方法，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拦阻神的工作。那么而神的百姓受到敌人这样子的反对和攻击，他们就停止了圣殿的工作。那么这一停就停了16年。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是他们的话，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神的工作因此就停顿了呢？是不是神的工作因为这些反对，因为这些拦阻，就没有办法达成呢？今天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神他所定义要完成的工作，他自己来负完全的责任。所以虽然圣殿的建造停止了16年，16年之后，神亲自介入，他要使他的百姓重新恢复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神怎么样来使已经停工16年的建殿工作重新再次恢复。而到了第六章，看见这个建殿的工作经过了4年之后就建造完成。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最后告诉我们说，神的殿停工以后，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是主前520年，而古列王下诏要犹大人回去建造圣殿是主前536年。所以这个当中一共有16年之久。虽然圣殿的工作停止了这么久，但是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为什么他们会开始这个建殿的工作呢？那是神自己开始激动古列王的心，要他下令叫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古列王在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是这位掌管天下的神吩咐他要让这些被掳的人回去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既然这个工作建殿的工作是出于神的旨意，那么神在建殿的工作停止16年之后，他就亲自介入来让他的百姓恢复，重新恢复建造。而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兴起先知来宣讲他的话语，借此来激动他的百姓，来呼召的他的百姓重新起来恢复建造圣殿。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几乎每一个属灵的行动，为什么会有这个属灵行动开始，都是因为有从神而来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从一开始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往一个他完全陌生甚至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乃是因为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他，神吩咐他起来离开他本地本乡，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看见摩西为什么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因为他在西乃山、何烈山的时候看见异象，在看见有火在荆棘中燃烧，他过去要看的时候就有声音对他说话，神就吩咐他要，神说他听见他百姓啊哀告的声音，因为做工受苦哀告的声音，所以神说他要借着摩西拯救他的百姓。 那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属灵的行动，保罗跟巴拿巴开始出去宣教，是因为圣灵吩咐向安提阿教会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属灵的行动开始都是因着神，他从神而来的话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把他的话告诉他的百姓呢？神是借着先知，也就是说神兴起先知来替神说话。那么我们曾经提过，以色列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换句话说他们是以神治政体，这个国家跟世界所有的政治体制都不同，我们今天有民主政体，我们有集权政治，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这国家的 政体是一种神治政体，也就是说是由神来治理他们。所以神就设立了先知，设立了祭司，后来也设立了君王，透过这些神设立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么先知是因为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下神直接向他百姓显现，向他百姓说话的时候，他百姓发现神真是可畏的，他们发现神是可惧怕的，他们存这样的敬畏的心，就要求摩西说，以后不要叫神再直接向我们说话，神若是要对我们说话，请他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告诉我们。神说以色列人这样敬畏我是对的，因此神就应许摩西说他要兴起先知的职分。因此神每逢要向他的百姓说话，他就透过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要使他百姓恢复，在停工了16年之后再恢复建殿的工作，他是兴起先知来宣讲他的话语，因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说劝勉的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他们就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百姓，向这些以色列人，向这些犹大人说预言 prophecy。 那么说预言本身并不是很狭窄的，只是在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所有先知说话发言宣讲神的话，在圣经里面都是以说预言来表达，因此先知说预言其实他们是做神的代言人，他们替神发言宣讲神的话语。那当他们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候神也要他们把神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事先告诉他们，但是这只是为了要让他们明白现在先知所宣讲的话语，现在预先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是要来印证先知所说的这些话确实是从神而来的，确实是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话。那所以其实先知最主要的工作其实是要做神的代言人。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里神就兴起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向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宣讲神的话语。而我们晓得每逢先知宣讲神的话语，这不是只是提供一个建议，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哦，这是神的一个看法跟神的想法啊，要征求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来表示赞同，不是的。每逢先知宣讲神的话语都是要呼召人做出行动，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是一个呼召，神的话语要听，要求听见的人必须要做出回应，必须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听神的话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我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只是把神的话当成一个 一个就是新闻来说说听听呢？我们听完了回头我们回家神的话就放在一边呢，还是每逢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听见的是对我们一个提出一个呼召，是要求我们照神所说的我们要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是愿意接受呢，或者我们拒绝听从呢？我们总要对神做出一个交代。但是如果我们不回答，那就等于是拒绝。不要以为说我们听了，我们反正我是听了啊，我听见了，可是我不做出任何的回应，我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那我就等于是在拒绝听从神的话语。所以神他怎么来兴起这个工作呢？怎么样在他的百姓已经停工16年之后可以再次激动他们起来做工呢？神兴起先知，兴起先知来宣讲神的话语，借此来呼召他的百姓，来激动他的百姓做出行动，做出回应，因此恢复建殿的工程。那么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先知哈该说了什么话，或者先知撒加利亚说了什么话。感谢神，我们的圣经把先知哈该所传讲的信息和先知撒加利亚所传讲的信息给我们保留下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先知哈该书，这卷书是在旧约的倒数第三卷书啊，你从后面翻，从旧约后面翻，倒数第三卷书就是先知哈该书。我们要看一下哈该先知当时到底对以色列人宣讲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看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哈该先知第一次宣讲神话语的时间。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大利乌王第二年，我们刚刚提到前面第四章说停工停到大利乌王第二年，而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6月1日，这就相当于主前520年的8月29日，在那一天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要他去向神的百姓的首领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来宣讲神的话语。那么所以先知哈该书一共有两章的经文，这两章圣经就记载了先知哈该向以色列犹大人所传讲的信息。那么在这个两章传讲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哈该所传讲的信息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斥责神的百姓的罪，第二个重点是宣告神的应许。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首先他先斥责百姓的罪。这里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必定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 劳碌得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哈该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首先他斥责神的百姓。从他的斥责我们可以看见，圣殿的工作停止16年，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敌人的反对和拦阻，事实上同时也是因为神的百姓内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而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可以看见，哈该的斥责最主要是责备他们对于圣殿的建造漠不关心。所以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他们对于建造圣殿他们是漠不关心，没有兴趣，因此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想我们都知道，对一个没有兴趣做某一件事的人，如果你告诉他说你该请你做这件事好不好，他的回答一定说时候还没有到。我想我最能了解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跟牧师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会因为有一些事情该做，我们会彼此提醒。很多时候我提醒牧师说某一件事该做了，但是我可以从他的反应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事情我不必说，我说都不用说他主动就去做，而且很积极的做。但是他没有兴趣的事情我说破了嘴巴他也不会做，分文不动。有时候我跟他说他就说好好好好，就把它摆到一边，因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尚未到。所以呢这些百姓他们对建造神的殿漠不关心，他没有兴趣，他们对神的圣殿没有兴趣。但是他们对什么事情很有兴趣呢？他们对自己的房子很有兴趣。所以这里先知哈该就责备他们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第九节他说，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他们对圣殿的建造不关心也没有兴趣，但是他们却很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他们自己。他们把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自己的舒适放在一个更高的优先次序上，超过他们对于神的殿的关怀。所以他们关心他们顾念他们自己的舒适远胜过他们关心神的圣殿。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哦，现在还不是适合的时候来建造神的殿，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等我为我自己预备了居住的地方，等我经济情况比较好一点，等我生活水准达到不错的一个程度，等我有了相当好的收入，那时候就是我该有我可以有空，那时候我可以来开始建造神的殿。我的事情是很紧急的，我需要先为我自己来做安排，建造神的殿那可以等一等。所以呢他们的意思就是，先知哈该责备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个人以及他们的舒适是比神的殿的建造更重要，那些事情是他们最有兴趣，当时最有兴趣要做的。至于神的殿，他们神的殿的建造那可以等，他们不是那么关心。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跟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跟这些犹大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些人说，因为我要考试，所以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参与这个侍奉，因为我要交报告，我要写论文，所以可不可以少排一点，帮我少排一点侍奉，等我把报告交了，等我把论文写好了，那我就有时间来参加侍奉了。我现在要学英文，所以对不起，这个聚会我不能来了，因为我要学英文， 我的事情很重要，等我有空我再来吧。还有呢，我刚买了房子，我的房子还有很多要修的，这个房子因为想便宜一点，所以呢还有很多东西都需要花时间去修，对不起，我实在是太忙了，我恐怕没有时间参与这样的一个侍奉，这个聚会我恐怕也不能去了。或者说因为我的小孩要学钢琴，他还要学中文学校，他还要上学这个学那个，所以呢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很忙，我们抽不出我们的时间。我记得庄牧师和我们在1979年，当时我们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明白了那个庄牧师大学毕业以后，经过7年的工作，他决定那个是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可以申请到美国来进修，因为他经过7年的工作，他能够知道国家的需要，所以他希望他进修的方向是能够真正适合国家的需要，所以那时候工作了7年，我们也经过祷告，我们明白神要带领我们到美国来进修，所以呢，当然我们就必须开始做一件事，庄牧师就要考托福，还要申请学校。但是，当我们我们不是先做这些事再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是先祷告。所以我们先经过祷告，最先牧师跟我提出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法的时候，我当时立刻的反应是不赞成，但是我们两个说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我们也个别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问神。那所以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各自都从神那里领受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我顺服神，虽然我当时不赞成，原因是因为当时庄牧师他在台湾已经做到一个很高的职位，是一个很大的化工厂的副厂长，那时候他29岁，年轻有为，而且我们两个孩子，我们有家，我们生活还很安定，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带教会的大专团系，我们做辅导，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有这个变动，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孩子身体非常的体弱多病，我很害怕一个环境的变动到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人又告诉我在美国看医生不像在台湾那么方便等等，但是当神把他的旨意很清楚的向我显明的时候，我就顺服神，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要带我们来到美国，庄牧师可以进修。那要做这样的事，就需要考托福，需要申请学校。那么我相信我们当中考过托福就知道，考托福要花很多时间去读，甚至像在台湾，可能在中国大陆也是有很多的补习学校，就是专门来帮助这些考托福的人，来让他们可以考更高的分数，能够通过学校的要求。但是我们当时要做这样的事情的之前，我们就做一个决定，我们说虽然要考托福，要申请学校，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绝对不让这个影响我们正常的敬拜和侍奉。也就是说，庄牧师那时候已经开始接受很多的邀请到很多地方去讲道，所以绝对不因此拒绝任何讲道的邀请，我们也绝对不因此暂时放下我们做整个大专团契的辅导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也不因此影响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智。庄牧师每一天晚上10点到12点，这就是他读书的时间，每天晚上2个钟头，他就是跟别人借了这些托福的材料自己来读，没有去参加补习班。但是 这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结婚以后才如此行，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记得当年我们在学校的团契里面，我们很少听见人说，对不起，我要考试了，所以我要交报告了，所以这个聚会我不可以参加，这个侍奉我不能参与。我们没有人会用这些做一个借口，我们大家就是照常的侍奉，照常的聚会，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全心的倚靠神，我们也尽我们当尽的责任。除了正常的侍奉和聚会敬拜之外，我们能够读书的时间，我们就倚靠神的恩典，也尽我们的努力，我们去完成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神真的是信实的。所以庄牧师虽然只能用每一天晚上两个小时来读托福，他托福考试的成绩超过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考的成绩，那么当然神就带领我们就到美国来进修。好，所以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关心神的国度吗？我们关心神的教会的建造吗？神很清楚给我们一个吩咐，要我们去领人做他的门徒，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已经是在父神的右边作王治理万有，所以他要我们领人伏在他的治理之下，要领人悔改进入他的国度。这是神的事，神要建造他的国度，建造他的教会。今天我们是不是关心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远胜于关心神的事，关心神国度的拓展？我太忙了，我没有空传福音，我太忙了，我没有空在教会参与服事，我太忙了，我不行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我没有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我自己的事情需要做。所以先知哈该首先就斥责他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旧约的一个很中心的思想，神的圣殿本身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个建筑物本身算不了什么。所以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完毕信殿的时候，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你岂会住在这个人手所造的殿中呢？神的圣殿乃是神借此表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圣殿是神跟他百姓同在一个外在的一个表征。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拒绝继续去建造神的圣殿，就表明他们并不在乎神是否与他们同在。更糟的是，他们拒绝去履行神自己所定下神同在的条件。神定下他同在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他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把被毁的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以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征表明神要跟他们同在，继续的同在。可是他们却拒绝去履行神自己定下这个他要有神同在必须履行的条件，而他们竟然还以为还假设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先知哈该必须要指出他们这样的罪来。那么同时先知哈该进一步告诉他们，他们当时所过的生活是虽然不能说没有的吃没有的穿，但是他们过的生活是很拮据的生活。而他们这一种贫困，先知哈该很清楚地指出原因就在于他们拒绝遵守神的话， 他们关心自己的事超过关心神的事，所以我们就看见先知哈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种的多，你们收的少，你们吃可是不吃不饱，你们穿可是穿不暖，你们赚钱，这个钱好像装在会漏的袋子里，这些钱都漏掉了。所以哈该说，你们这是什么缘故呢？耶和华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神就因为这个缘故，使天不降雨，使地没有出产，使干旱临到他们。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第二章的时候，先知哈该再一次描述他们的光景，他说，你们要追想，在这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忽略圣殿的时候，神让他们有的吃可是吃不饱，有的穿穿不暖，赚的工钱好像装在破落的袋子，他们想得二十斗只得十斗，想得五十桶可是他们只得了二十桶。神兴起旱灾、霉烂，其实这些是反映我们说约的咒诅，因为神跟他们立约，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利未记二十六章一再的说，他们若是遵守神的话，神就要使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有各样的丰富的生活的供应、物质的供应。但是若是他们违背神的话，转去不听从神，神就要以旱灾、以霉烂、以各种的饥荒、瘟疫，甚至战争临到他们。神，我们说神的目的其实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先知就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他们的遭遇是出于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因此哈该就呼召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而且呢要悔改，要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就表明他们渴望神的同在，那么神就因此喜乐，而且能够得荣耀。但是先知哈该不是只是宣告神的斥责他们，先知哈该也宣告神的应许。在第一章的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前面我们从第三节念，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先知哈该也宣告神的应许，其中首先就是神在当时要与他们同在。那我们晓得这一种的宣告本身并不是只是让他们除去他们的惧怕，这个神对他们宣告神要与他们同在，乃是神对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神应许有神的同在，让他们必定可以完成神要他们做的工。所以神说，你们刚强壮胆，你们要都要刚强壮胆起来做工，我与你们同在，我把这个命令交给你们，这个托付交给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使你们能够完成我给你们的托付。不但如此，神也应许将来的蒙福。所以刚刚神借先知哈该问他们说，你们看这个圣殿，你们有谁如果见过旧殿，然后你看看目前建殿的工作才刚刚立好根基， 你现在看这个光景跟过去那个圣殿恢宏的光景比较起来，岂不像是无有吗？好像目前这个荒凉的景况好像一无所有，但是神却应许说将来这个圣殿要完成，而且完成的时候这个圣殿要充满神的荣耀，并且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当然这个应许最终的成就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但是神确实也给予他的百姓应许，来鼓励他们，来激励他们。那这是先知哈该的信息。然后我们翻过来看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先知撒加利亚第一次说预言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我们刚刚说哈该第一次说预言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一日，所以撒加利亚先知是在哈该宣讲神的话，开始宣讲神的话之后两个月，先知撒加利亚也开始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那么这一卷书很长，14章，我们不可能把它都读过去。而撒加利亚书我们看见同样的，他呼召神的百姓悔改，不过他呼召悔改只有在前面第二节到第六节，接下来第一章第七节以后一直到最后，基本上先知撒加利亚是宣讲神丰富的应许，宣讲神将来要把各样的福气赐给他的百姓。但是撒加利亚在宣告应许之前，同样的先呼召他的百姓悔改。所以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话是追忆过去神怎么样向他们的列祖发怒，而神向他们列祖发怒的原因，同样是因为他们列祖不顺服神，甚至神屡次差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还是不听从，于是神就照他所宣告的，借先知所宣告的，他们就被掳，整个国家被灭亡。然而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之地的时候，他们终于承认他们的过去的错误，而且他们承认他们如今的遭遇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行为导致神向他们施行这样的审判。所以最后说，耶和华定义照我们的行为和行动和作为，向我们怎么样行，他已经照样做了。他们终于在被掳之后，他们学了教训，他们承认确实他们悖逆了神，以至于是照耶和华所宣告的，神的刑罚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那么所以先知撒加利亚以过去先祖他们惹耶和华发怒，他们怎么样终于因为被掳之后，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而且承认耶和华确实是照耶和华所说的来施行刑罚，用这样子来呼召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悔改，因为他们就是被掳去外邦人之地，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先知哈该也同样先知撒加利亚也同样呼召他们要悔改，而这个呼召本身也再一次反映约的咒诅，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以至于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们，所以他们需要悔改。而同样先知撒加利亚也提供神的应许，除了呼召悔改以外， 也提供神的应许。那么我们看第四章，我们最主要看第四章，其他有许多的应许，也应许耶路撒冷将来会非常的繁荣，但是许多的应许都要到最后末时才会，耶稣基督来和末时的时候才会成就。但是呢，第四章先知撒加利亚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有七盏灯，那么他就问跟他说话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于是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这里先知宣讲耶和华的应许，应许耶和华要与他们同在，但是这里是以应许神的灵要与他们同在，神的灵要与他们同在，神的灵要给他们有能力，使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换句话说，是神的灵，神的灵的同在要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所以先知哈该就撒加利亚就宣讲这个应许，同时撒加利亚书也宣讲将来的祝福。那这个就是整个撒加利亚书后面很第二章一直到第一章后面一直到最后十四章，宣讲了许多将来的祝福。好，所以我们中文圣经说，先知们向百姓说劝勉的话，这个所谓的劝勉的话乃是说预言，宣讲神的话语，而他们宣讲神的话语首先都是呼召神的百姓要悔改，然后同时他们也给予神的百姓从神而来的应许。那我们看见当先知对他们说这样的话，百姓做出什么回应呢？我们刚刚说了，所有神的话都要要求听见的人做出回应，而这些百姓第三节当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百姓听见先知哈该斥责他们，他们觉得扎心，就唤醒他们，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他们就悔改转向神，同时因为先知所宣讲的应许，他们的心受到激励，受到鼓励，激发他们对神的信心，于是他们就做出顺服的行动，他们就起来建造神的殿。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先知继续不断地帮助他们。先知怎么样继续不断地帮助他们呢？先知继续不断以神的话向他们宣讲神的话来帮助他们。换句话说，先知继续不断地劝勉他们要转向神，继续不断地劝勉他们神是信实的，神应许神的同在一定要使他们可以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从大力乌王第二年他们开始恢复建殿，到大力乌王第六年，有四年的时间建造圣殿。在这四年的期间，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继续不断地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使他们终于在大力乌王第六年就完成了建殿的工作。因此我们看见所有属灵的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这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卷书我们所看见的一致的一贯的一个真理。 所有属灵的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因为原先我们悖逆神，我们是以背来向着神，悔改就是我们弃绝我们原先的悖逆，我们不再用我们的背来对着神，我们以我们的面向神，我们转向神。所以为什么属灵的复兴是从悔改开始？只有当我们弃绝我们的罪，我们不再以背来向着神，我们乃是以我们的面向着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建造圣殿呢？乃是因为神的旨意借着古列王吩咐他们要回去重建这个圣殿。当敌人起来反对和拦阻的时候，建殿的工程就停顿了。这一个停顿使他们必然受到挫折，或者也让他们丧失勇气。但是这样的挫折虽然因此可能让他们丧失了勇气，但是不但是让他们丧失勇气，这样的挫折也让他们原先那种定义要遵行神旨意的心渐渐的冷淡了。原来他们是何等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候，我们第三章看见他们是多么的喜乐欢呼。原来那种向神的心智，定义要遵行神旨意的心智，就渐渐的冷淡了，而他们以对自我的关心就取代了对神的殿的关心，他们忽略神的殿，也就是忽略神。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们需要悔改，他们必须要首先悔改，他们必须要先从他们这样的罪中脱离，转向神，然后他们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同在，他们才能够从神得到神的帮助，神的能力来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这个复活的基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写了，每一个教会都写了一封信。在第二章就记载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信，第一封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四节，神同样的对以弗所教会提出同样的一个警告。神说，启示录二章四节，神说前面神先肯定他们，神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们试验那自称为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们也能忍耐，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也就是说，当时以弗所教会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可以为神劳苦，为神忍耐，他们也会责备那些作恶的，甚至他们试验那些假使徒假教师。但是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走。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同样虽然有一个有外在的反对和拦阻，但是他们本身因为这个外在的拦阻，却使他们自己也开始对神的心逐渐的冷淡，正如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神就呼召以弗所教会要悔改，同样的 先知哈该跟撒加利利亚呼召他们要悔改，他们必须在哪里坠落就要从那里重新站起来，要做原先所做的事，他们必须要再一次恢复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他们要上山取料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就可以使耶和华喜乐，并且让耶和华可以得荣耀。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不仅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然后我们蒙神的光照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悔改，我们转向神，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不仅是还没有信的人需要悔改，我们已经相信的人仍然需要天天的悔改，因为悔改本身是我们活在神面前一个罪人要蒙神的恩典一个基本的一个对神的态度。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性还在，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还是在许多的事上我们不断的悖逆神，我们还是得罪神，在很多各样的事情上得罪神，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离弃我们的罪转向神，我们需要祈求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把我们的罪显出来，我们就在我们所看见的罪上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呼求神向我们施恩施怜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给我们有能力不再陷在这样的罪中，让我们有能力去顺服神。如果我们不是天天悔改，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复兴，也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成长。所以我曾经听见有人说啊，不要再讲悔改了，讲太多了。我们真的没有明白，圣经你读旧约，整个旧约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我们看的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以及特别是先知书，你可以看见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重重复复呼召我们，呼召他的百姓要悔改要悔改要回头。我们今天仍然是虽然蒙了神的恩典，我们里面仍然这个罪性还在，我们不能够以为我们不需要再悔改，因为我们继续不断在很多的事上得罪神，所以我们继续不断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弃绝我们的罪转向神，这是我们蒙恩的必要条件，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的恩典，我们也才能够从神得到神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我们若是真正的悔改，这种真正的悔改一定会表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好，那么这些百姓就开始起来建造神的圣殿，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们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并他们的同党就来问这些犹大人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又有外来的反对好像又有外来的反对发生了。我们看这里来询问他们的人是河西的总督，还有这些总督的同党，其实就是他的同事啊。用同党这个字让我们好像会有个错觉，好像这些人也是要反对他们建殿的工作。其实这一些人跟第四章的人不同，这些人是当时波斯政府的官员。我们从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在大利乌王他就任然后他统治的前两年， 在那两年之间是这个在这个帝国里面是很不稳定啊，这个常常不断的有叛乱发生，所以这些波斯国的官员，他们好像是波斯帝王的好像眼目一样，他们常常要很留心的睁眼看，他们要睁耳听，他们要很详细的查看他们那个地方有没有任何事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可能会是要兴起任何的叛乱。所以在这里他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盖这个圣殿，后面第八节达乃写给大利乌王信说很，他们用很大的石头在建造，那么很自然会引起这个波斯官员这些总督和他的下属的怀疑，这些人到底是这么大的石头是在做什么，他们是在盖一个神庙吗，还是他们是在盖一个军事的这个堡垒呢？所以他们就来询问这些以色列人说，是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这个墙是圣殿的墙，不是圣城。而从他们这个询问从他们后面写给大利乌王的信，跟第四章那些敌人写给亚达薛西王的信，我们把这两个信放在一起比较看看，我们就会发现显然他们的询问本身并没有什么敌意，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章那些仇敌的信里面充满了这些人他们的这些反对犹大人的这些仇敌他们个人的意见，他们甚至指控做一些夸大的指控。但是我们看这个河西的总督达乃和他的同事所写给大利乌王的信本身基本上只是单纯的报告，做一个报告，向这个帝王做一个单纯的报告，然后要求帝王指示他们该如何做。而且在他们写报告去请示大利乌王，在大利乌王回信之前，他们并没有下令叫这些犹大人停工。那么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背后的原因乃是神自己在眷顾这个建殿的工程。既然神的百姓他们听从了神的话，他们悔改而且转向神，起来顺服神的命令建造神的圣殿，那么神的同在和神的眷顾就使他们可以继续去做神的工作。凡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去做，去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缺乏神的眷顾，而且神会一路眷顾到底，一直到圣殿完成。那么在这一章最后，我们就看见是这位河西的总督达乃跟他的同党就写信给大利乌王。那在第六节这里说到，河西的总督达乃跟示他波斯乃和他们的同党，在第六节这里这个同党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是说明这些人其实是视察的人，是巡查的人，他们去巡查去视察这个圣殿的建造，所以不是一个仇敌的意思。这群人是为当时波斯的帝王来解决困难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好像王的眼目，他们到处去视察，他们来防止有任何的叛乱发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封书信的内容，首先就向王问安。第七节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问安之后，他们就报告他们视察圣殿建殿的工作，他们说，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 他们去视察耶路撒冷建殿的工作。这里他们称 犹太人的神是至大的神，这并不表示他们跟犹太人同样的信念，有相同的信念，就真的以为这个神就是至大的神，是独一的神。其实他们只是 以此来描述这是犹大人所相信的大神。但是从他们对于建殿工作的描述来看，显然这个圣殿的建造已经进行到某一个程度，因为他说他们用大石建造，而且梁木已经插入墙内，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快，他们非常的殷勤啊。这里说他们手下亨通，原文是说他们很殷勤的在建造，因此他们做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显然已经盖好了一部分。接下来他们就向大利乌王报告，他们去对犹大的领袖、犹大的长老提出询问。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要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所以他们就报告说，他们向犹大人的首领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询问他们是谁授权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来建造这个圣殿。第二个，要求他们告诉要求犹大的领袖告诉他们名字，他们这些犹大长老的名字。所以然后接下来他们进一步报告这些犹大的长老怎么回答。这些犹大的长老的回答首先说明他们的身份，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这里他们的回答强调他们的神是天地的神，表明他们的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们的神也是波斯，掌管波斯人、波斯帝国的神，因为这位神是天地的神。好，接下来他们说，所以他们是这位天地的神，掌管宇宙的这位神的仆人。接下来就说明他们在做什么工作。他们说，我们是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这里他们提到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提到以色列曾经有一位大君王，那我们从前面的记载，以列王记，我们知道这位大君王就是指的所罗门王。他们提到所罗门王曾经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而他们把他们现在做的工作跟所罗门建殿联系在一起，表明他们只不过在恢复从前原有的神的圣殿，他们现在的建造只是在恢复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原有的神的圣殿，他们并不是开始一个创新的举动，好像要兴起一个叛乱，他们只是在重建过去他们的大君王已经建造完成已经原有的一个圣殿，现在是被毁了，所以他们需要重建。但是当他们说明他们的工作之后，他们也必须立刻再进一步的说明，既然他们称他们的神是天地的神，那为什么这位天地的神竟然没有能力来保护他自己的殿，竟然让他的殿被毁呢？所以这些犹大的领袖他们必须进一步提供一个理由，说明这个殿为什么会被毁，以至于他们现在必须重建。因此接下来他们说明圣殿被毁的原因，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林沙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说明这个圣殿被毁是因为他们的列祖悖逆不顺服神，惹神发怒，所以神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林沙的手中，巴比伦王就把这个圣殿给摧毁，而且把神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再一次反映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约的咒诅。但是他们这样的说明本身，从他们的语气 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是把责任推在他们列祖的身上，他们并不是归咎于他们的列祖，他们的回答其实是把他们自己包括在内。换句话说，这表明他们确实领受了先知哈该的斥责，表明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也有份这样的罪，所以他们是已经悔改归向神。但是所以他们会说明为什么他们圣殿会遭受这样的毁坏。接下来才是他们正面的回答，说是谁授权给他们来重新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他说，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准允建造神的殿。他们终于正面的回答这个达乃总督的问题，是古列王下诏要他们回去建造，是古列王授权给他们建造。而且他们进一步说明，当时古列王把巴比伦王从圣殿中掳去的圣殿的器皿拿出来，从巴比伦的神庙中拿出来，交给当时的一位省长叫做示巴沙，要他把这些圣殿的器皿也一起带回到耶路撒冷，等到圣殿建造完成以后，把这些器皿就原归回放在圣殿的里面。那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回去建造是要在原处建造，也就是说必须在圣殿的原址来建造。而且呢，这里说是谁建立圣殿的根基呢？是这示巴沙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所以当时的古列王把巴比伦王从圣殿掳去的器皿交给这位省长示巴沙，要他带回耶路撒冷，而且是这位示巴沙他立了圣殿的根基。那么等圣殿盖好，要把这些器皿再归回在圣殿。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困难，因为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是谁立圣殿的根基呢？是所罗巴伯和耶稣雅以及犹大的百姓，他们立圣殿的根基。这里却说是由色巴沙立圣殿的根基。那么这色巴沙是谁呢？他是不是就是所罗巴伯呢？在哈该书里面提到所罗巴伯的时候，称所罗巴伯为犹大的省长，而这里也是称示巴沙是省长。所以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示巴沙就是所罗巴伯，但是可能更好的解释是这个示巴沙不是所罗巴伯，这个示巴沙乃是波斯帝国的官员，当时他确实是犹大的省长，但是他是波斯帝国的官员。那么确实当古列王下诏要这些人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也派这个波斯的官员跟他们同去。那么当然在他们立根基的时候，这个波斯的官员他也有在那里监督，而所罗巴伯乃是犹大人的领袖。在先知哈该说预言的时候，所罗巴伯显然他已经做了犹大省的省长。这个示巴沙回去的时候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所以这当中有一个时间的差距。好，那么所以最末了这个达乃他就请求这个请求大力乌王去查看巴比伦王的府库，看看古列王是否确实降旨要犹大人回去建造这个圣殿，而且呢请求王指示他该怎么做。既然这些犹太人说是古列王授权要他们建造圣殿，所以达乃就请大力乌王去他们巴比伦王的府库存他们这些历史的档案，这些资料记录的地方去查看是不是确实属实，并且来指示他们到底该如何行。好，所以我们看见第六章 下一个主日我们就会看到大利乌王的回信。但是今天这一章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必然不会因为人的拦阻，不管是外来仇敌的拦阻，或者是神百姓本身他们自己的冷淡退后，使神的工作受到拦阻，不论是从外在内在，但是神的工作是不会因为人的拦阻而使神的工作被受阻，使神的工作不能够完成。神他自己会负全部的责任。而神既然吩咐他的百姓要重建这个圣殿，他的百姓冷淡退后，神要激动他们再一次重新起来建造，使他们在属灵上被复兴，能够重新起来再去遵行神的旨意。神怎么来达成这个目的呢？他是借他所兴起的先知来宣讲他的话语。而先知宣讲神的话语，首先必须帮助神的百姓先把他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恢复。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他们跟神的立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就被破坏了。所以先知要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要转向神，他们必须弃绝他们过去的罪，弃绝他们的悖逆，他们要转向神，愿意听从神，顺服神。唯独他们悔改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复兴。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鉴察我们是否像这些神的百姓一样。有时候是出于外在的一些拦阻，但是这些外在的拦阻临到我们，可能进一步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单单归咎于外在的拦阻，这外在的拦阻有时候就造成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爱神的心逐渐的冷淡，我们对神的 事物的关心逐渐的冷淡，我们开始对神的事漠不关心。所以神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这圣经里面不断的呼召，尤其旧约，我曾经一再的问神，这些旧约先知的话对我们今天这些已经是新约时代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呢？神真的是让我的心被打开，看见这些话原来同样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今天的光景，其实跟旧约时代神百姓的光景所差无几。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冷淡退后，因此我们需要像神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们要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你们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那么神的复兴，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我们过去对神的爱，我们会恢复我们里面对神的事的那种热切的关怀，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使神的国度可以早日降临，神的旨意可以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常常我们都觉得旧约的历史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当时的百姓他们是何等的悖逆神，他们是何等的转去拜偶像，他们是何等的行恶。但是我们实在是需要主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我们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其实与他们相去不远。主求你真的是用你的话 来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也能够不断的听从你的话，像这些犹大的百姓一样，他们受了先知的责备，他们觉得扎心，他们被唤醒，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他们向你承认自己的罪，他们悔改，他们顺服，因为这样子的悔改，他们就顺服你，他们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他们不再以各样的借口说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起来，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事，他们积极的来关心神的事，来建造神的殿。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这样一样的悔改起来。主啊，你赦免我们真的是对你的国度漠不关心，你要我们去领人来做你的门徒，你要我们看见那些失丧流离的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要我们去引他们归回你这个大牧人，可是我们却说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我的家，我刚买了房子，我的孩子刚上了学校，我经济情况还不太稳定。求主你赦免我们，主求你来复兴我们，你引导我们悔改，好让我们能够重新起来关心你的事，关心你的国度，关心你的教会，让你自己能够得喜乐，让你能够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